是别人感情，是苦难把他逼，是在铁西底的安乡，在那里工作走遍了全地，在那一带就传两口的经历，传遍了铁西底那一带，但是一面传一面有苦难，甚至于犹太人外邦人挑唆这些个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竟然逼迫保罗和巴拿巴把他们赶出境外，这一赶把他赶到了以色列，救恩也就带到了以色列，所以他们就开始在以色列。对，保罗到了以色列以后是怎么样的传福音，就是从第一节开始从第一节开始给我们看到了这个到哪里呢，到第五节，第六节就从以色列又逃到另外一个地方，以高卢的路斯德和克斯，这保罗是一路上看见了神的奇妙的大作为，神借着他来传扬主的福音。他在以色列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果效呢？因为前一章告诉我们他在以基底的安家是被赶出境外，而且他们是又被圣灵充满，满心喜乐，为福音而受苦，为福音而被赶出，为福音而不受人欢迎，为福音他们吃了苦头，所以他们满心的喜乐。为什么他们能够继续的传福音呢？因为圣灵充满了他们，神的爱继续的充满他们，上面来的能力继续的充满他们。所以第十四节的十四章的整个这一章的工作，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是被圣灵充满，被爱火焚烧，是在这苦难当中继续的高举十字架传扬基督的福音，而且在以色列也大有果效。所以神的工人要不怕苦难，要成为像保罗这样的是打不倒的工人，无论是什么样的苦难，这个保罗是打不倒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虽然有苦难，但是神已经给保罗他们开了传福音的门，神开了就没有人能关，没有人能关，虽然有苦难有逼迫，没有人能关这个门。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从第一节，我们先看到第七节，一节到第七节，就是保罗从以格念这里开始传，怎么后来又到达了这个路斯德和特比。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主要就是他在以格念怎么样为主工作。二人在以格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来到以格念以后，他们就是传福音，按照他们的习惯，仍然首先进犹太人的会堂，把福音传给他骨肉之亲。我们根据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我们可以看见保罗是怎样的爱他的骨肉弟兄。九章那里告诉我们，他为了他骨肉之亲，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甚至他愿意宁愿自己被咒诅与基督隔离，也愿意什么他的骨肉得救。这保罗是这样的爱他的骨肉，虽然他一直是受到了犹太人的逼迫，但是呢他爱自己的同胞，所以呢他就先到犹太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不但犹太人有信的，外邦人也有信的，信的人很多，这就完全给我们看了是圣灵的工作，一个被圣灵所充满的一个保罗和巴拿巴，我们看见有这样的果效，走到哪里有人信主，而且信的人很多，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信主。但是正因为有很多人信主，撒旦的工作又来到，魔鬼的搅扰和拦阻又来到，借着谁？就是借着这些犹太人。所以第二节说，撒旦不顺从的犹太人总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那保罗和巴拿巴有什么可恼恨的？就是因为他们高举十字架，这个道就是很多地方不受人欢迎，那些个这个信犹太教的靠律法行律法这些人，他们不顺从，所以这里特别提到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人，就是抵挡正道的人，也就是不顺从的犹太人，不顺从。圣灵是赐给顺从的人，不顺从的人也就是抵挡圣灵，没有圣灵，也就是他拒绝神的救恩。所以呢就以保罗为敌，这些犹太人走到哪里就是反对保罗，耸动了外邦人，不但他们反对，还要挑动耸动，就是煽动起来，煽动外邦人，叫他们也心里的恼恨这个使徒们。但是神的工作并没有受到拦阻， 接着他们的手施出神迹奇事，证明他是真的，还高举了船，一面放胆传，一面还要施出神迹，证实所传的道，证明他们他的那个恩道。那他们怎么那么大的胆量呢？因为他们依靠主，依靠主就是靠圣灵，依靠主就是里面被圣灵所充满，有信心，有胆量，毫不惧怕，所以他就放胆讲道。犹太队面对着犹太的反对，他们还照常的讲道，这就叫做讲道，不是人一反对马上缩回去了，马上就不讲了，还照常讲。既然来到以色列，就要把主的真理传得明白，而且有神迹奇事随着，大有能力，证实证明他的恩道。所以我们要知道，神迹奇事的目的和作用是什么？是证明他的恩道，不是让你专门告诉神迹。神迹并不能救人，最要紧的是主神的恩道能够救人。这个恩道就是福音，恩道就是十字架的救恩。只有主的道是生命的道，是生命的种，能够撒在人的心田，叫人能够得救悔改。神迹不过是证明，是一个印证。所以第四节就给我们看到，哪里有这些煽动的犹太人，不顺从的犹太人，哪里就有分党，就分裂。因为有一些人服从他们，有一些呢听保罗的，所以结果就分了党了，就分成两派的意思。有服从犹太人的，有的就服从保罗。为什么服从犹太人呢？因为他们挑拨，他们耸动，他们煽动。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跟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叫凌辱石头，用石头打他们。所以这个力量，我们看见一个反对的势力非常的猖狂，甚至他们耸动了官长。犹太人自己没有什么权利，但他们依靠当时的地方官长，还有呢外邦人，他们联合起来一起涌上来，甚至叫凌辱石头，用石头打。但是这一次石头逃出来了，这一次他们没有，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还要继续的工作，没有挨打。如果这次挨打的话，恐怕保罗被打伤了，被打死了，他工作就停止了。所以他们知道了就逃，这就叫做苦难带来福音，苦难使福音扩展。所以以哥念的工作就此结束，他们就从以哥念就来到了米高尼的路斯德和特里。路斯德特里是在米高尼这个省。我们看这个地点呢，先看以哥念是降服的意思，圣灵的工作在哪里，哪里的人就降服。圣灵工作在谁的身上，谁肯顺服，谁肯接受，谁肯降服，那么谁就蒙恩。但是呢，不顺从的犹太人他就不肯降服，谁就不蒙恩。所以在以哥念那里，有信从的，有不信从的，有服从的，有不服从的。所以神的恩典都是一样，临到世人，你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为什么有的人就蒙了，有的人就反对？在于自己的拣选，那自己的拣选，你拒绝救恩，你不肯接受，你不肯降服，那你就不能蒙恩。不但自己不蒙恩，还要挑拨起来，煽动起来，还要逼迫使徒。在什么呀？在逼迫、逼害使徒的方面有份，却是没有在神的救恩上有份。我们看看这些人是反对的人，在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都有这么一批人反对使徒，所以结果他们就逃往了米高尼的路斯德。米高尼是什么地方？是一个狼的地方，这是野兽出没的地方。但是救恩需要来到这里，保罗他们就来到了米高尼。路斯德的意思是赎回，为什么来到这里？要赎回神的百姓，使他们得到救恩。特别是个刺的意思，地上就是属世的人，就是一天活在痛苦当中，刺激的刺。所以他们就来到了这两个城市和周围的地方，在那里做什么？传福音，还是继续的传福音。所以不管有什么样的苦难涌上来，用石头要打人，结果呢，这个福音没有受拦阻，继续的传。这就是到第七节为止。接下来我们看第八节到十八节，八节到十八节是第二小段。第二段给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借着一个瘸腿的得愈，看见整个大荣耀。就在这一次当中，在第二段里面看见使徒们他们怎么样？他们经受了另一次的考验，另一种的考验是什么？拒绝人容， 鲜花圈，但是我们看一下姐姐们的态度等等。一次次的得胜，苦难得胜，荣耀也得胜，荣耀这个羞辱得胜，那么荣耀也要得胜。所以无论是苦难是羞辱都要得胜。所以我们就是看见基督们他们是怎样的一个靠谱。有的人苦难得胜，荣耀上来，称赞多了，被人高抬起来，马上就跌下来。所以我们看基督是怎样的得胜。一面主的福音在广传，一面工人的本身在蒙保守，在得胜。我们不能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呢早就给跌跤了，或者被魔鬼吞噬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使徒行传就看见保罗怎样传福音，和使徒们他们怎样的征战得胜，处处征战得胜。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病的人，这个人一天坐在那，为什么两脚无病，连站起来都不能，一天坐在那里，不能行走，不能站起来。告诉我们说，这生来是瘸子，从来没有走过。啊，有一些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很多人从来没有走过，站不起来，一直就瘫在那里一样。但是有一点宝贵，他听保罗讲道，他是这样的渴慕听保罗讲道。很多人有腿有脚也不一定这么渴慕，但是他听保罗讲道，表示他心里里面有一个饥渴的心，有一个信心愿意接受主的道。所以保罗就定睛看他，他呢渴慕的听，保罗们也是定睛的看他。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在双方面做工。保罗一面看他，一面见他有信心可以得痊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病人的得医治，那是双方面的工作。使徒要有信心，得医治的人你本身要有信心。所以保罗现在有信心可得医治。下面第十节，保罗就大声喊叫，就说一句：“你起来，两脚站直。”他们就跳起来，而且行走。所以主的能力进到他里面，这就是神借着保罗所行的神迹，他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而且，那么看见神的荣耀，看见这一个人本来生来的就是一个瘸子，从来没有站直，他现在不但站起来，跳起来赞美神。而且能够行走，说基督徒也能走，不能够老坐在那里。有些人就一直就会坐着，但是抬来抬去，从来不会行走，行不出道来，所以就是不能行走。但是如今这个生来瘸腿会行走，所以这件事情可以说轰动了当时的路斯德。所以接下来我们看看保罗和巴拿巴面临着什么样的考验。第十一点，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五分迷的话大声说：“有神借着人形降临在我们中间里。”把这两位称为神，因为他们所信的神都是假神，认为是神呢、借着这个人形啊降临了。保罗和巴拿巴就是神，于是就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基尔米。基尔米是为首的，因为他说话灵爽，保罗更大一点。好像两个神来了，这一下子城外呀、丢斯庙里的祭司也来了，牵着牛来，为什么牵牛要献祭，要向保罗和巴拿巴来献祭。他拿着花圈来表示称赞，称赞他，称颂他，来到了门前要从众人向使徒献祭。所以这是多大的考验，果效太大我们常常也进不去，没有果效我们大概也难过。那果效太大，你看看吃得香吗？人家来向你献祭，把你当作神。我们十四节看保罗和巴拿巴怎么样？巴拿巴、保罗，开头常常讲巴拿巴和保罗，以后就是保罗、巴拿巴了。越来越做工的场面是保罗和巴拿巴，两个使徒听见就撕裂衣服，跳进众人中间喊叫，表示拒绝你们对我们这样的什么这样的称赞，把我们当作神。撕裂衣服，感到痛心，我们岂是神呢？我们拒绝你们这样的态度。对，撕裂衣裳，而且跳到他们中间喊叫，喊着说。那么十五节以后，我们看见使徒们不但是拒绝这一次，而且呢，就是拦住人，你们不要给我们献祭，我们也是人，而且借着这个机会就高举宣扬，创造万物万物的 一篇讲道，而这篇讲道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怎么样，你们要弃假归真，千军万物的主宰是我们应该敬拜称颂的，只有他是神，哪里有丢失了，哪里有一个洗耳女出来的，不是就单单拒绝就完了，不但拒绝，而且把这个道理讲给人家听，咱知道为什么不能够拜人，人毕竟是人，人不过是人，要拜的是什么，也就说明他们所信的那个丢失庙里的神是假的。所以下面说了，我们也是人啊，第十五节，我们看从十五节开始，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啊，你们怎么也把我们当作神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跟你们没有区别，都是被造的。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要归向那个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所以借着机会来高举这一位万物的主宰，也说明这些人的愚昧和无知，他不认识这位创造天地海万物的这位永生的神。所以我们看见使徒是抓住每一个机会，自己拒绝这种试探，而且把这位神介绍出来。这位神是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表示他是造物者，他是永远存在的神，永生神就是是永远的神，他是没有什么，没有生之始，没有命之终，是永远到永远，是自有永有的神，所以叫做永生的神，永恒的神。他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举其道，那就是说历史历代来很多人很多国家万国就许多的国家都各举其道。什么叫各举其道？那就是说都拜自己的神，各有各的道，各有各的教，那就是说神在宽容，任凭也表明神一直在宽容，在等待，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是说一面神任凭你，一面呢神借着宇宙万物，神所造的一切已经显明这位神是怎样的慈爱顾念施恩惠与人类，虽然人类并不认识神，甚至去拜假神。所以这里说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是各方面他都显出证据，什么证据？常施恩惠，从天降雨，风调雨顺啊，多少地方啊，国家很兴旺啊，很丰富啊，有很多的这个物产啊，这一切都是神赐，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那这一切都是谁带来的？就是造物的主所带领你们，你们确实不认识神。所以神呢，从前的时代呢，一直就是任凭各国各行其道，自己做自己的事情啊，你自己拜你自己的神，但是神上帝宽容忍耐，那就是说借着所造之物，应该认识到有这么一位神，有这么一位神，他是怎样的向人类常施恩惠，人类所享受的一切万物当中，我们每天所生活的空气、雨水、自然资源，我们所吃的、所享受的一切，这不都是神创造？万物都是他造的，从天而降雨，赏赐丰年，叫我们饮食饱足，满足喜乐。意思说，应该认识到这一位真神。安然说了这些话，仅仅拦住众人，不屑与他们。这目的呢，是让他们认识真神。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一章，保罗这个道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位神是什么呢？这位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特别是第一，我们就看十九节到二十节这两节，保罗在这里也讲到关于这位神，大家念一下：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人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这里也介绍这一位神，就说这位神他从自然界就启示了他自己， 我们从万物，从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人的生存离不开大自然，一切的一切都是神所预备为人讲述，叫人认识神。所以神创造万物，其中有一点是什么？其中有一个目的，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就知道，神创造宇宙万物，神第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他为人预备可住的地方，他也喜悦住在世人当中，这是第一个目的，这是神的心，愿意和人同住，和人同住。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借着他所创造的万物，让人认识神，认识神。所以这些人多么愚昧无知，真神不拜，去拜假神，而且把人也当作神，把这两位使徒也当作神。所以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也是人，心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叫你们离弃虚妄，归向这位真神。所以保罗的目的我们要知道，讲这一段的目的是什么？就叫人离弃虚假，一切拜假神的都是虚妄，表示是假的。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什么都不能做，是虚伪的，是虚假的。所以丢弃这些虚假，要归向那位创造天地和其中万物的这位永生神。因为神的永能和神性啊，是人明明可知的，就是人的内心，我们受造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有一个能够认识神的这个宝贝在里面，这一个良知，这一个认识。神是个灵，神造我们，神也是用他的什么？用他的气吹在我们里面，也赐给我们有灵的一部分，使我们能够啊明白、追求信仰、认识神，多么宝贵。还有一次，我们也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保罗对雅典人是怎么样传福音？因为当时这些人也是这样，雅典是充满了偶像，保罗心里他着急到极点。因为什么？因为雅典这一个是高级的有知识人集中的地方，却是偶像最多的地方。所以呢，保罗呢在游行的时候呢，就对他们传讲。那就特别24节，大家啊，我们念一下24节到31节，我们念这个小段，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么样的传福音。我们看一下，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外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用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他，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证据。这保罗的讲道非常简单，在每一段里都给我们看到啊。我们刚才查的这几段，无论是罗马书第一章和使徒行传十七章，在连着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小段保罗所讲的道，就给我们看到保罗用很简单的话怎么样介绍见证这位创造万物的主是什么样的主。不但是创造天地海，是永生的神，他是赐生命气息的主，他是主宰万有的主，他是审判人的主，他是死里复活的主。所以我们看保罗很简单的介绍。那么在这一段呢，就是说二人说了这些话，仅仅拦住众人不见进他，因为那心里很刚硬，他根本不接受。但是保罗是传的，叫他们要归向真神，要弃别离弃这些虚假虚伪的东西。这是到18节为止，这是告诉我们，这是第二小段。第三段我们再接着看，仍然在路斯德。所以在路斯德保罗是怎么样？又经受了 人间的荣耀的这种考验，接着又是吃石头，那是真的吃的石头，挨打，那还是在路斯德这里。所以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十九节到二十八节就是保罗被石头打不死，大难中建立教会，石头打不死，难中建教会，这真是很大的奇迹，也给我们看到保罗在路斯德所受的苦也不是突然。到了十六章第一小段就告诉我们，保罗在路斯德得到了一个宝贝的同工，就是提摩太，拣选了一个年轻的同工，就是提摩太。所以保罗在路斯德挨打，被石头差点打死，几乎是被人打死，人家都以为是被他打死的。所以保罗是怎样的这个坚强，在苦难中真正是打不倒。我们看看十九节开始，那有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联合起来，这些地方都是保罗走过的地方。十三章他到了腓立比的安提阿，又到了什么，十四章又到了以哥念，现在呢又被逼到了路斯德，可是呢他人离开了，这些犹太人还是怒气天凶，还是怎么样联合起来，从腓立比的安提阿和以哥念都过来，过来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就是逃也逃不了，真的来打他了。所以保罗有的时候神允许他能够逃脱，有的时候逃脱不了，身上已经挨石头了，你往哪躲，躲都躲不了，但保罗仍然是忍受这些苦难，为福音忍受吃石头挨打，以为他是死了，可见他打得多么凶，打得多么狠，打得多么厉害，打得他连气息都没有了，打得整个人就是在那里躺在那里，甚至被拖到城外，拖到城外怎么已经死了，没救了，拉倒吧。这保罗是这样的挨打，但是怎么样，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了，起来了。所以这个起来那当然是圣灵的力量，这个起来也说明保罗他的心，他没有顾念自己多疼啊多难受啊，受伤了呀，一定是到遍体都是伤，都是流血，把石头打打得这又轻又重，他怎么样，关心教会，还是继续传福音。结果呢，起来就走进城去，第二天跟巴拿巴就往了另一个城市去了，就等于休息了一夜。这一夜我们想着，我们看看那这个伤怎么能够恢复，但是他不顾自己，不顾性命，自己性命都置之度外，又没有像我们这样自怜自爱，伤痛或者得休息一些日子吧，也没有，第二天就往这里，自己就爬起来了，就走进城去，人家把他拖到城外，他就走进来，他自己没有人来抬，叫我们痛的简直要四个人来抬，保罗没有，走进城去，第二天就从巴拿马往这里去。看这个保罗这个榜样啊，石头打不死也打不倒，所以那城里的人继续又传了福音，就等于从以色列到路斯德，路斯德吃了石头以后，接着又福音带到了这里。这每一个地方都是借着苦难把它逼去的，每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还是在那里继续的传扬福音，是好些人做了门徒，是好些人做了门徒，许多人蒙恩。以后呢，是到此结束，是好些人做了门徒，到特里就是第三个地方。如果说整个的路线来讲，我们大家可以翻一下我们这个提纲的最后，我们翻一下这个提纲的最后，这是保罗第一次游行布道，从十三章到十四章，就是这个第二个阶段的最后，就是保罗不是四次游行布道啊，我们看看第一次游行布道就十三章到十四章，最后十三章四章我们看见一站一站的，最后呢就是以哥念、路斯德啊，然后又回到路斯德，就又转了一圈，已经转到了匹特那个特皮了，转到特皮以后呢，就等于他是一个所经过的站，从安提阿到撒拉米，就是现在的基底路，到了帕福，又到了别家，以基底的安提阿，然后以色列，然后路斯德，然后特皮，大家看见没有，是吧？然后从特皮呢又回过来，回过来意思又转了一圈回来，回来的意思是什么，继续的坚固 而且呢，把各个教会建立起来。所以你看他的路线，从哥比到路斯德，又回到以色列，再回到比西底安家，经过别家，就回到了原来出发的地方。原来出发的地方，你不要看这个，我刚才说的是这个提纲。所以现在我们大家就接着看，这是圣经，这是第二十节，大家看第二十节，十四章的二十节。第二天就往特底，到了特底，对那城里的人传的福音是好先做的文字。然后下面说就回路斯德，大家看这个回的路斯德，就是他绕了一圈了，然后再回来，然后经过路斯德，经过原来的以哥念，路斯德以哥念安家，就是比西底的安家，兼顾他们，最后呢再回到原来的地点。但是为什么要经过这几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几个地方福音已经传的许多人信了主，所以他需要兼顾。有很多人看着苦难，可能会软弱，会胆怯，会放弃的信仰。所以保罗回去做什么？我们要回去做什么？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要恒守所信的道。所以使徒的工作不但是传福音，而且还要什么呀？还要帮助他们，造就他们，坚固他们，把教会建立起来。教会建立，教会建立起来，那么门徒就有了一个地方来侍奉神。所以下面说，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个话是谁说？是经过被石头打，没有打死，从死亡当中死里逃生的这位神的仆人，变得勉励，是自己经过苦难，所以他勉励大家进入神的国，必须要经过许多的艰难，别怕苦难，苦难是命定的，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所以就勉励他们不要怕。下面二人在各教会中选立了长老。又禁食祷告，就把他们交托所生的主，所以这告诉我们又是提到禁食祷告的要紧。所以使徒行传上次我们说三次，有三种啊不同的禁食，我们再加一种，一共是四种。在使徒的这个当时初期的教会，可以说有四种情况应该禁食祷告。哪四种？我们看一下啊，这种就是告诉我们选立长老建立教会，所以需要禁食祷告。不代价，要继续祷告，把他们交托所信的主，然后使徒们就离开。所以一面传福音，一面建立教会。怎么建立教会？你要选立长老，你要选出那些个什么呀？有美好的见证，无可指摘，经过考验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够做长老。做长老的这个要求，我们这个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也讲到，怎么样做长老。所以呢，要付代价祷告。那我们总体来说，初期的教会什么样情况有禁食祷告？上次我们没有提的就是扫罗扑倒后悔的说有禁食三天不吃不喝，禁食祷告需要忏悔。有的人大罪亏蒙恩，真是经过撕裂呀，不吃不喝呀，九章九节使徒行传九章九节不吃不喝，这样的痛苦，又吃又喝不疼不痒，这个罪就能造空啊？怎么撕裂心肠？什么叫撕裂心肠？真正撕裂心肠，用自己的罪太多了，好好的认罪，好好的对付，就是禁食祷告，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前次我们从十三章看见的第二、第三次，第二种是等候受差禁食祷告，第三种是出发之前的禁食祷告，第四种就是选立长老。选立长老建立教会禁止祷告，这禁止祷告表示刻苦己心，在神面前不代价，刻苦己心。那最后一小段就是二十四节到末了，最后一小段就给我们看到使徒们的工作结束，就经过各地就回来了，回到当初受差遣的地方，就是他们出发那个地方，就是安提阿。这个安提阿是指的叙利亚的那个安提阿。二十四节，二人经过比西底，来到庞菲利亚，在别家，我们知道这个别家就是庞菲利亚的一个地方，庞菲利亚是一个省，就是他们回来了嘛，经过比西底，又经过了庞菲利亚，就是在别家那里讲到，所以经过的地方也在讲到别家。当然这个日子很短，我们知道别家这个地方就是当初那个马可离开的地方，开倒车的地方，开脚开走了，就是别家这个地方。结果呢，他们下到亚达利，从那里坐船往安提阿。 这个安家就是这个传福音的中心宣教的基地的这个安家，他们就回来了。当初他们被众人所托蒙神之恩，要犯现在所托之功，就是就在这个地方，就是给我们区别原来的那个，就是他们在路上的那一个与基地的安家，一共两个安家。这个安家就是他们受差遣的这个安家，他们就回来了。到了那里聚集会众，就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所以回来做什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打仗回来，工作完毕，回到安家做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聚集会众，述说神恩，做报告。你出去打仗啊，一切荣耀归给神。你出去打仗，你怎么样总结自己？啊，我们有什么缺点，有什么不足，都应该总结呀。主要这里说，述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神不过借着我们所行的一切事，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进道的门，就是看见从十三章到十四章，一路上看见神为他们开门，开穿一个门，从一个地方又到一个地方，从一个地方又到一个地方。这就告诉我们，回到安家做什么？也述说大家一同将荣耀归给神。底下二人就在那里从门徒住了多日。回到安家还有一点是什么？休息，继续的等休，等候第二次的出发。所以他从门徒就住了多日，这一段就是安静退休等候，然后继续的第二次游行不到，那就从十六章开始，十五章的末了，十六章开头就告诉你，保罗第二次的游行不到是十六章到十八章，第二次游行不到，从第一次游行不到到第二次游行不到，这当中有一段就是在安家要休息，要休息，要退休。就我们回到使徒的时代，我们看看当初的教会的这个建立和工人的脚踪，从保罗也给我们看到神所兴起的工人，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有先知，有使徒，不同的恩赐，为要怎么样？为了赏给众教会。不是在某一个教会里面就坐在那里，那是当地教会的长老监督所做的，不是坐堂牧师，这一个教会一辈子就管着一个教会，乃是怎么样游行不到，走到哪里宣传主的福音，走到哪里建立教会，然后又去监督他们，勉励他们，把教会建立起来。我们知道第二次保罗还经过一些地方，就是原来第一次他还要去看看他们，要关心他们，但不是你就住在那里就没完没了，就停在那里，再不开荒，再不工作。所以做神的工人要不断的开荒布道，无人去的什么要去。保罗的脚踪是什么？他不把这个什么传福音不建立在别人的根基上，他走到哪里传到哪里，走到哪里传遍到哪里。所以我们同时看到安家初期的安家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型，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效法，他们是怎样的传福音，把福音深深的传遍那一带，他走到各处就是传，传了以后立刻就建立了教会，每到一处都是把神的教会能够建立起来。所以今天这一章圣经就是使徒行传十四章，给我们看到神借着使徒所做的圣灵的工作，仍然是看见圣灵的工作的继续。因为有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走到哪里传扬主的福音，信的人很多。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有撒旦的搅扰和拦阻，借着犹太人逼迫、耸动，甚至把他们赶走、迫害他们，甚至拿石头打他们。因为圣灵的工作，所以撒旦非常猖狂，又借着人来怎么样，来称赞，来怎么样，来把他们当作神一样的高举。所以这一切都看见使徒们都是上主的得胜。他们都是每一次无论是苦难无论是荣耀，他们都能够得胜。所以我们说第十四章的题目是圣荣辱达不到，圣荣辱达不到。所以神的功能要对得胜，就我们是传福音，传福音了，但是我们的本身是不是得胜？得胜不单单是苦难得胜，还有什么荣耀也要得胜。所以这章就包括两个方面，又是挨打挨石头，又是什么人间的大荣耀，要给你献祭龙献花圈，要把你称为神，但是使徒们都能够得胜，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还能够能保守， 建立了教会，自己的灵性也被建立。这是拆建立了教会，但自己又拆毁。这这些实在都是我们当学习的。所以这样，因为他们慢被圣灵充满，被主的爱所浇灌，他们是不断的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有神迹奇事随着，也是被主的道所充满，被主的爱所充满，所以才能有这样的果效。虽然受逼迫，他们从一个城逃到另外一个城，苦难没有把他们吓倒，所以又回来了。所以安家确实是一个集中的地方，工人聚集追究，等候圣灵再继续的差遣。好，今天我们就到
接下来我们要接触使徒行传十三章到十四章。我们知道十三章到十四章是使徒保罗和他的同工第一次游行布道，是包括十三章到十四章。好，我们现在已经接触了十四章，我们要总结一下，从这两章圣经给我们看到安提阿的功能是什么样的功能，就是从安提阿在那里经过他们同心合意祷告，受圣灵的差遣，然后被圣灵所打发出去工作，整个的给我们看到安提阿的功能，也可以说就是时代的功能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里讲到八点，我希望大家记下来，安提阿的功能从这两章圣经我们可以看出具备什么样的条件。第一点就是圣灵充满，爱火焚烧，圣灵充满，爱火焚烧。无论是保罗还是巴拿巴，都给我们看到前面的圣经已经证明他们都是满被圣灵充满，是爱火焚烧。第二，他们有天上的异象，被圣灵差遣，不是自己要去哪里，是有天上的异象，被圣灵差遣。第三，他们是被主的道所充满，他们是被主的道所充满，所以他们讲的是神的道，是恩惠的道，是赦罪的道，是生命的道，是被主的道所充满。第四，他们是勇敢传道，得胜荣辱，是勇敢传道，得胜荣辱。这两章圣经就看到他们在工作当中很有果效，有圣灵的工作，也看到有很厉害的逼迫，甚至挨石头打，但是他们是勇敢的传道，并没有气馁，并没有害怕，他们是得胜荣辱。这是第四点。第五点，他们是智慧的参透，无论对假先知，无论在他们在灵里啊，对于这个工作当中，他们能够智慧的参透，有智慧在灵里能够参透，这是第五点。第六，高举十字架和死而复活的基督，这是很重要的。这一点和这个第一个阶段以彼得为代表的使徒们所传的道是相同的，是一致的，就是高举十字架和死而复活的基督，这是第六点。第六点。第七点就是他们明白神的旨意，也降服神的旨意，这也很要紧。他们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是明白神的旨意，也降服神的旨意。第八就是大胆的呼叫，捍卫主的真道，那就给我们看到他们是怎样的应付假先知，应付那个行邪术的，大胆呼叫或者是捍卫主的真道啊，没有写下来，所以会下再写啊。一共是八点，所以我们真是看见求神兴起安提阿的功能，也就是时代的功能，从这两章圣经实在给我们看到他们的